以书第九章二十节到二十三节，但以理书第九章二十到二十三节。上一次我们讲到但以理的祷告，对吗？他在巴比伦刚灭亡，转换成波斯马代帝国的时候，他知道先知耶利米所预言的被掳七十年未满的日子到了，他就起来祷告啊。我们来看他祷告完以后所记述的这些话。第二十节，我来读，如果您也喜欢读，随时可以加进来。我说话祷告，承认我的罪和本国之民以色列的罪，为我神的圣山在耶和华我神面前恳求。我正祷告的时候，先前在异象中所见的那一位加百列奉命迅速飞来，约在献完祭的时候安守在我身上。他只叫我说，但以利亚，现在我出来要使你有智慧有聪明，你出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我来告诉你，因你大蒙眷爱，所以你要思想明白这以下的事和异象。天使加百列说，这个天使是有名字的 Gabriel， 英文叫做 Gabriel。 你有时候会都看见有人叫这个名字，对吗？他们不一定翻成加百列，可是我们中文圣经翻作加百列。天使加百列说，但以理大蒙眷爱啊。这个在这里但以理书用的字，希伯来字有Beloved， 就是蒙爱的意思，我们中文这样翻。它有 present 的意思， present 的意思就是赏心悦目嘛，让人愉悦啊。它有 goodly， 你也可以说是美好良善的意思啊。它还有宝贵 precious 的意思。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在不同的地方，在我们的中文圣经把它翻成不同的字。诗篇有一处提到说，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藐视那美地，提到应许之地，那个美地用的美就是这个字。有一个地方提到撒母耳，提到说以色列众人说，仰慕要做王的不就是你吗？对扫罗讲的话，仰慕用了这个字。另外一个地方提到宝贵的器皿，宝贵，还有一个地方提到埃及的金银财宝，这是但以理书十一章将要提到的金银财宝。所以有学者认为，在这里天使说但以理大蒙眷爱，也可以把它了解成或者翻译成神给他有特别高的评价的意思啊，神给他一个特别高的评价， highly esteemed，被更高的就是在神的眼中看来他的价值啊。这里说加百列奉命迅速飞来啊，我们大概全世界差不多每一个人都相信天使是会飞的，对不对？其实在这里但以理完全没有提到那个天使是飞来的，是我们中文圣经给人家这样翻的。而且在这里原来用的字其实有点奇怪的，他用了疲惫，就是很疲倦的那个字，你知道吗？希伯来字，而且还用了两次，应该说用了两个都有疲倦的意思的字，意思就是说加百列疲倦的飞过来，这很奇怪的说法。所以像 New American StandardBible 就译成 came to me in my extreme weariness， 他说那个天使加百列到我这里来，在一个非常的疲惫的光景里面来到我这里。可是我们中文和合本圣经用钦定本的译法，把它钦定本译成 being caused to flyswiftly， 所以我们中文也照着这样翻，就是很迅速的飞过来啊，天使哈。 有人认为这样翻译，把原来说的疲惫翻译成迅速飞来，有可能因为说天使很疲惫，当然很奇怪啊。我想天使应该是不会疲倦的哈。可能那个意思就是天使看起来好像赶路过来一样啊，然后这里看起来也很花了很多功夫力气这样哈，所以他们干脆把它翻译成它是迅速的飞过来的哈。虽然这里没有用飞这个字眼来提到天使，不过基督徒一向认为天使是会飞的，你同意吧？一方面因为启示录十四章提到天使，确实提到它飞在空中啊。其实我觉得在永恒里面应该我们也会飞吧啊，何况在以赛亚书以西结书等等，在提到最靠近神的天使，称他们叫基路伯或者撒拉弗，都有翅膀，有没有？有翅膀当然可以用来飞翔啊。所以天使会飞，我想这不是基督徒乱说的啊。我记得几个星期前，我们在星期二晚上在讲启示录的时候，也因为提到天使飞在空中，所以我给大家提到英国十九世纪有一位幽默作家 Chesterton， 他讲的特别有趣。他说为什么天使会飞呢？因为他们把自己看得很轻，他们把自己看得很轻啊。撒旦呢，撒旦把自己看得很重，所以就堕落了，重到一个地步只好掉进地狱深渊里面，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很有趣的说法。所以如果你想要会飞，最好把自己看轻一点，好吗？嗯，来，我们来读下面的经文，但以理书九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这一大段的经文。但以理书九章二十四节，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告至圣者。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七个期和六十二个期。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街带壕都必重新建造。过了六十二个期，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司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或者做直到所定的结局。那个行毁坏可憎的也有时候译成那荒凉之地，实地荒凉的。我们刚读的这段经文的比较后半部，下一次我们才要多一点提到，我们今天要提到前面这几节。嗯，这段经文讲到七十个期，大概是但以理书里面最被人注意的经文之一了，因为很多人都比较喜欢注意到预言里面提到一个时间日期，什么时候就会发生什么事等等，像这样。可是这也是但以理书里面被人家解释出来它的含义最分歧的经文之一了啊。我想要跟大家分享我自己怎么样思考，读到像这样的经文怎么样思考这些事，因为这些到底何所指，圣经并没有把它讲得特别的清楚啊，所以才会有那么多不同的解释啊。那我们没有办法，我自己也通常遇见这些，我都不愿意说出我的看法，告诉大家说 就是这样的看法才对，其他的都不对，或者说我是从神得着特别的启示，知道应该这样看的。我们不敢这样说，因为圣经没有明确讲。我们对事情的认知，我自己从年轻开始就都以圣经为基础的，圣经说的我接受，圣经没有提到的我不敢非常武断的说，除非那是按着常识大家都同意的事情哈。所以在这里我不敢说我们要我们对这段经文的解释就是终极答案，就是标准答案，可是我还是想跟您分享我遇见这样的经文我自己怎么样思考的。这里讲七十个七，其实原文如果直接译成像英文的话叫 70 weeks week W-E-E-K， 因为原文用的字眼是这个，在英文里面是一个星期的意思，对吗？一个星期就是七天，但是多半的学者都相信这里不是在讲七天，而是在讲七年哈。圣经里面经常有像这样的事，会用一个日子，其实是在讲一个年哈，不时的有像这样的说法，所以在这里意思就是说七十个七年哈。我们中文没有把那个 week 这个 W-E-E-K 就是一星期一周翻译出来，直接翻七十个七啊。可以，如果是七十个七年，那就是你会算吧，多少？490年，记得一下这个数目好吗？我希望你不要一提到我，一听到我说到数目，立刻把所有的脑袋都关起来，反正我听不懂，不要这样。我现在给你的是很简单的490年，好吗？这个其实蛮接近从但以理的时代到基督的来到的年代，因为我们一般都相信这个差不多有500年左右的时间，所以这个很好记哈。我在教教会历史的时候，包括讲圣经的历史，我都尽量给大家，每500年为一个单位来讲，这样你比较容易记得，而不要那么快就要去记得很细微的。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是1492年，这个倒是值得记了。不过，我们一开始不会让大家记这些事，而但以理就很好记。在旧约的历史里面，如果从亚伯兰算起，他差不多在公元前2000年的人物。再来，再500年就是1500年，你可以想到摩西，很重要的人物，对吗？然后再500年就是大卫王，再500年就是但以理。但以理的时代当然还有别的重要的人物，像耶利米先知、以西结等等。可是我们特别提到但以理，因为他跟这些年代特别有关系啊。所以从但以理到基督又差不多500年。我刚刚讲的这个纲要，你可以记一下嘛哈。亚伯兰多少？2000年。摩西1500，1500的意思就是离现在差不多3500年。OK。大卫1000年，但以理500年，再来就是基督。加百列很明确的告诉但以理，这七十个七多少年？490年，是要引向止住罪过等等这些话的事件啊。我不知道历史上，我不晓得你会不会有别的看法，可是我个人我不知道历史上除了基督十字架的救赎之外，还有哪一个事件能够用但以理书9:24这段话来描述呢？这里提到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等等这些话，所以这个是在引向基督，还有他成全的十字架的救赎，应该是很能够被我们接受的啊。你知道神安排这一位同时身居帝国高官 又是神的先知的但以理，他站在这个时代的关口上面。你现在脑海里面可以出现好像一条线一样，但以理站的地方，他前面有七十年，刚好是巴比伦后巴比伦帝国兴起来的七十年，他是在巴比伦帝国刚兴起来的七十年的开始，也就是尼布甲尼撒王元年的时候被掳到巴比伦去的，然后很快就开始做官，一直到巴比伦结束这七十年，但以理都身居当时的帝国的高官的位置啊。然后在这个旧约的末世将要结束的时候，神借着天使给了他490年的预言，从他站的那个当时的那个时代，就是七十年结束之后的时代，一直引到前面490年，要引到基督的来到啊。所以神安排这个高官又是先知的但以理站在这个时代的关口上面，所以他的预言是要引向人类历史当中最伟大的事件啊。事实上那个事件影响了后来的世代，整个世界今天会是这个样貌，影响最大的人就是他了，就是基督啊。我们连我们在算年代，全世界一大半的国家都用2024年来算今年，那就是在指基督降生以后的年代，你知道吧？英文用 AD 的意思是 Anno Domini， 那个是西拉丁文，意思是 Anno 是指的年 year 的意思， Domini 是主的意思，就主的年。你知道英文的 AD 是主的年，英文的 BC 就比较简单的 Before Christ， 基督之前，我们通常都称它主前多少年，主后多少年，对吗？我们讲主后是因为英文也是这样说，它用拉丁文来写 AD， 记得一下这个事好吗？这是一个常识哈。所以这个七十个期将要引向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基督的来到，而且说出他的时代到基督来到经过多少的年代，好使得从亚当开始一直到基督来到，首先的亚当到末后的亚当，这整个的年代表圣经一直都有蛮完整的连接跟叙述，他补上最后一个缺口，让这整个年代表大致上可以完整。可是我想跟大家讲一个我自己的认识，我相信圣经里面当有先知预言到年代日期的时候，有这种数目的时候，他不是为了要讲到前面有什么灾祸或者会发生什么事件，某一个人要兴起来，圣经并不常提到这些事，他不再提到有哪一个人，甚至也许是伟大的人物，他几年以后会兴起来，圣经其实很少提到这个。圣经旧约圣经在讲到年代时间的时候，几乎都是为了引向基督的来到。除了这个以外，圣经并没有太多在预言里面用年代来讲，就是讲巴比伦兴起来七十年，其实也是为了最后要引向基督。我这样讲的意思是，如果你今天听见有一些被认为有先知职分的人特别喜欢讲这种时间日期，你就听听就好了，好吧？主耶稣自己说，律法和先知都到他的来到为止。他其实是说到施洗约翰为止了，施洗约翰，可是施洗约翰就是引向基督的来到啊。所以基督来到，而且成全了救恩，教会建立起来之后，所有在新约圣经里面，所有神的道讲到救恩， 也讲到人，讲到教会的方向结局，其实都要引向基督的再临，就像旧约时代都要引向基督的来到，也就是圣诞节的故事之后，基督来到之后的神的道，借着使徒们所传出来的神的道，都是要引向基督的再临，就世界的末了。所以在基督来到之后，在新约时代就不再有年代的预言了。我这样讲有点大胆，你同意吗？你脑海里面 scan 一下，扫描一下新约圣经什么地方有年代的预言。使徒们的书信，我的印象中没什么年代的时间的预言，对吧？几年几月几个月几天好像没有齁。唯一有的几乎就只有启示录。你刚才 scan 有没有 scan 到启示录？你读到启示录就可以反驳我刚刚的话，因为那里有关于年代的预言。不过那个预言显然是特别要指向基督的再临，但是基督再临又不像旧约圣经但以理书把基督的第一次来到说出了明确的年代，70个7或者是69个7。新约时代主自己明显告诉我们他的再来，我们不知道什么时间。我相信这个不知道什么时间一直到他再来为止都不会启示给人的，也就是不会有人宣称说以前主说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再来，现在在末世神启示了我，你不要相信这个话。因为主再临没有提到，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再来。神本身有一个重要的目标，重要的用意，要我们经常预备好，对吗？那才是一个正确的预备主再临、预备末世的态度啊。而事实上，启示录里面就是提到一些年代，比方一载、二载、半载，其实是引用自旧约，可能更多要讲到那个性质意义，而不一定是时间的预言。差不多唯一有的一个时间的预言是新出现的，就是一千年。但是我个人对于一千年另有解释，如果你想要知道我怎么解释，欢迎参加星期二晚上的启示录。再过几周我们就会讲到启示录20章了啊，现在我们正在讲19章。而到了新约时代，先知的话就多半都是为了带来安慰、造就、劝勉啊，为了使人好好的预备迎接基督的再临啊，而不是要人去注意某一个预言要怎么样应验在一个时代或者一个人身上或者一件事上面。所以你想到预言的时候，你现在身处新约时代，请尽量不要去一想到预言就去想到人家说的会有一个什么人出现，会发生什么事，世界会怎么发展，政经各方面怎么发展，不要太多想到那个哈，想一下就好了。你要更多的望向耶稣，那是新约所有先知预言的核心的目标。但以理在神为了管教他的百姓而兴起巴比伦70年，在那个70年的开头出现在圣经舞台上。现在70年结束了，神使波斯王古列释放百姓归回的那一年，他得着这个70个7的预言。所以显然这70个7的预言应该开始于他说这个预言的那个时候，直接跟70年连在一起。我一定要强调这个，下一次我们会提到，因为今天有很多人不这样讲的啊。也就是他把旧约的结束到基督来到的年代整个的连接起来，70个7就是要引向基督的显现 和他将要成全的救恩。而这个预言，这个启示是由加百列给的，对吗？加百列我们都很熟悉的名字，因为他出现在新约圣经里面，特别出现在圣诞节的故事上面，对吗？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二章，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二章，是圣诞节的故事最完整描述，就在这四章圣经里面。那里提到加百列，好像加百列这个天使特别是为了基督的来到，他的职分就在这里，对吗？在旧约时代给但以理就预言这一件事，到了新约时代基督真的来的时候，也是他来找到这些人，牧羊人啊，约瑟啊，玛利亚啊，都是他向他们显现的。还有施洗约翰的爸爸也是加百列去向他显现，因为施洗约翰是为主预备道路的哈。所以他给但以理说了这一段话，是圣诞节的真意。我们来看看这个二十四节提到的好几件事。第一个，止住罪过。钦定本圣经用的是 to finish the transgression， 就是去结束罪过啊，所以我们中文翻成止住罪过。可是 to finish the transgression， 也有的人认为那个 finish 的意思不是指的结束而已，而是指的完成啊。所以有人认为这里的意思是使罪恶满盈，罪恶满盈，因为这也是圣经别的地方提到的，意思就是说，当基督要来到的时候，或者说基督来到的时候，就是神的百姓罪恶满盈的时候。虽然之前但以理前面的祷告，他为百姓的罪认罪，他提到他们的罪，很糟糕的罪，可是好像他们的罪恶还没有满盈，还要再过差不多五百年，有一天他们罪恶将要满盈。他们罪恶满盈是在他们杀了受膏君，也就杀了基督的时候，可能是罪恶满盈的时候。你可以看几处经文，好像主也这样讲，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三十二到三十六节，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三十二到三十六节，主对好像文士法利赛人说的吧，你们这些蛇类毒蛇之种啊，对不起，先从三十二节开始说，你们去充满你们祖宗的恶贯吧，那就是罪恶满盈的意思哈。你们这些蛇类毒蛇之种啊，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所以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并文士到你们这里来，有的你们要杀害，要钉十字架，有的你们要在会堂里鞭打，从这城追逼到那城，叫世上所流义人的血都归到你们身上。你就先读到这里，意思就是说，所有那些流先知义人的血都归在那个时代，他们的罪恶将要恶贯满盈。再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十五十六节，今天我会特别给大家看许多的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五十六节，这犹太人杀了主耶稣和先知，又把我们赶出去，他们不得神的喜悦，且与众人为敌，不许我们传道给外邦人，使外邦人得救，常常充满自己的罪恶，神的愤怒临在他们身上，已经到了极处。有没有？这几处经文都讲到恶贯满盈类似的意思。第二句话，但以理书九章二十四节说，除尽罪恶。钦定本圣经说 to make an end of sin， 那就是除尽罪恶的意思。基督来，他要完完全全的成全的救恩是要除尽罪恶，终结罪恶啊。这个我也给大家看几处经文，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中间一句话说，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意思就是他成全了。九章二十六节， 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六节，来，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末世先献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啊。启示录第一章第五节，启示录第一章第五节最后一段话，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所以除尽罪恶是基督来所成全的救恩很要紧的一件事。第三，赎尽罪孽，这句话这个词的翻译就有不同的翻译了。钦定本圣经说 To make reconciliation for iniquity， 意思就是说因着为了罪过主成全了和好 reconciliation， 那意思是说与神和好的那个字，所以我们中文和本没有照钦定本的翻译翻成赎尽罪孽可是有不少学者认为这里翻成这样更好一点，就是为了罪孽而成全了和好，与神和好，当然这是十字架所成全的事情。罗马书三章二十四节讲到这一件事，罗马书三章二十四节他说，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为什么我讲到这一句话，也许看五章第一节好了，五章第一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那就是与神和好啊。第四件事，定了七十个期要引进的第四件事是引进永义 ，to bring in everlasting righteousness， 引进永远的义啊。你知道，就是在旧约圣经里面，也不像今天在基督教里面常常把义就只强调因信称义啊。当然也不像世界上的人用江湖道义啊，用政治上的什么公义啊这种方式来了解义啊。其实新约圣经讲到义不是这样，那是神的属性，神的核心的属性。整本圣经提到许多次关于神的公义啊，而且新约圣经讲到我们被神称为义不过是一个救恩的开始而已，之后呢神要我们得着义，住在义里面，直到有一天我们结出神的义的果子来。结出果子一定要时间嘛，对不对？不是一次成全的哈。到有一天，使徒彼得说，在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间，那个时候神的义达到完满啊。而保罗也说，神使基督耶稣成为我们的义，所以这个义是一个很完满的，你可以说有位格的，就是基督自己成全在我们身上。其实旧约圣经就提到这个，我给大家读一两处经文，耶利米书二十三章五节六节，耶利米书二十三章五节六节，一看就知道是在预言基督啊。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完全，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基督有一个名字，在旧约时代先知就给他的名字称为神我们的义啊。新约圣经保罗也这样讲，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三十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三十节，这是一节你应该要把它背起来的经文。来，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他是我们的智慧，还有我们的公义。第五件事，封住异象和预言。 to seal up the vision and prophecy. 这个因为在以赛亚书里面提过类似的话，所以有人觉得这里也是这个意思，是指的人的心刚硬，所以就看不懂神的意象跟训诲啊。所以那个封住，从神那边好像是神封住的，可是其实是在我们这边，因为人不明白，所以好像他是看他是封住的。也许就像今天有的人会说他不明白圣经里面神的道啊，但是有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心不像那个马车夫，不像那个迪哥里跟贝雷。今天我们在讲品格教育的时候提到纳利亚故事讲，而是比较像安德烈舅舅一样，所以就看不懂神所说的话一样。嗯，所以有的人觉得是这样的一个意思。而连在新约圣经里面，使徒行传都记载，有的时候使徒们讲到福音的时候，那些犹太人里面包含了有学问的犹太人，可是他们不懂他所说的，议论纷纷的。包括在当时的首善之区，在台北市，不是的，在罗马城的那些有学问的文士们，他们跟保罗谈话的时候，听保罗讲，他们听不懂，他们就议论纷纷就离开了啊。所以有人觉得这是指的这个，也就是讲到基督来，他成全的救恩前面那几项，可是也会带来一个结果，就是有一些人无法接受。不过也有的人认为这个封住意象和预言是指的另外一个意思，我个人比较喜欢这个意思，就是把前面这些话总结起来。他说旧约时代一切的意象预言都已经应验，而且成全在基督的身上，已经成为定局，好像是封了印，不会再改变了。也就是他把前面那四项总结起来说，神成全了，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现在这些事封住封起来了，也就是已经完整了，成全了，不会再改变了。觉得这个意思也蛮好的。然后提到并高至圣者，原来用的字眼并没有者这个字，只是去高这个 the most holy， 所以有的人觉得他的意思是高至圣所。至圣所在旧约时代是会幕跟圣殿的最核心的地方，代表神的同在，可是我想在新约时代可以代表教会，可以代表神的居所啊。就像圣城新耶路撒冷是正立方体，旧约时代只有一个东西是正立方体，就是至圣所。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神的教会他的居所有圣灵的高抹，就像五旬节那一天圣灵降临在他们中间，好像整个的教会那个聚会充满了神的同在啊。不过我喜欢中文圣经这样翻，翻成并告至圣者，也就是专指基督一位讲的。如果是这样，那有的人就认为这里所说的就是指着我们今天开会的时候我请大家读的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八节开始引用以赛亚书的话，那一段话，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的那一段经文，这是主耶稣被他受洗之后被圣灵充满，他进到拿撒勒的会堂引用的经文。基督受膏就开始传道，开始执行他在地上的工作，有三年多之久啊。用这样来讲，那么这七十个期开始于古列王元年，而终止于有好几件事，可是这里把七十个期又拆开来讲到七个期跟六十二个期，有没有就合起来是这六十九个期要引向受膏者啊。 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六个七和六十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对不起，我猜你已经对这个数字已经有点混乱了。嗯，可是再记一下，七个七加六十二个七，一共多少年？六十九乘以七，这个不好记，但是有一个方法可以记，就是用刚刚的490年减掉7年，就刚好是483年。来，这是另外一个今天我要大家记的数目，记起来吗？下一次我们会多一点讲到这个483年。来，跟我讲一遍。483，跟旁边人讲一下，说请记得483年。经过483年，受膏君将要来到，他将要把救恩、医治、释放、自由带给神的百姓。嗯，他是真的要把这些带给神的百姓。我最后要请大家看一处圣经的话，是我们今天开会唱诗歌的时候我让大家看过的，路加福音第一章78-79节。路加福音第一章78-79节，这是为主预备道路的施洗约翰，出生之后满周岁吧的时候，是不是满周岁？不是了，是他生下来之后了哈，因为他妈妈本来是不生育的，怀孕后来生下来他之后，他的父亲撒加利亚开始能够说话，而且吟唱了一首诗里面讲的话。嗯，路加福音第一章78-79节，我再来读一遍。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这又是另外一节我很希望大家能够背起来的经文。嗯，也能够用这个来讲到圣诞节的意义，而且用这个来传福音。如果你能够用这段经文预备一个3分钟的福音短讲，我觉得蛮好的。讲到基督来之前是怎么一回事，基督怎么来的，他怎么样像清晨的日光临到我们，他来之后带来什么结果，各讲1分钟，叫3分钟的福音短讲。嗯，我记得多年前有一年在靠近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忽然接到这样的电话，接到这样的讯息，一个很令人伤心的讯息消息，就是一个曾经在我们中间聚过会的女孩，我们当时有不少弟兄姊妹都认识她的女孩，她的母亲忽然发生车祸去世了。嗯，许许多多关心她的弟兄姊妹收到我们发的代祷信的时候都哭了，而在教会的祷告上，祷告会上面，周五的祷告会上，我记得有人这样祷告说，主啊，在这个圣诞的节气却有这许多的苦难啊，我们都一同哀伤，也为这个祷告说阿们。可是就在那个时候，我记得忽然有一个念头进到我的心里面，那个姊妹，那个参加祷告会人祷告说，主啊，在这圣诞节起竟然发生这么多的苦难啊！忽然一个念头临到我说，这不正是圣诞节的真意吗？圣诞节并不是让我们狂欢的日子，而是让我们知道神爱怎么样临到我们，他的能力怎么样临到我们，将要救我们从黑暗死荫幽谷里面出来，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神的儿子来，那就是圣诞节的故事，不正是要医治、安慰、拯救这些困苦流离的百姓吗？他让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所以一切的黑暗 石印都要改变，他照亮坐在黑暗中石印里的人，然后要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所以在我发信给祷告同工的时候，我就想起最近我在星期二讲启示录的时候提过的，就是在1920-1930年代，是西方的世界之前因为科技文明的进步弥漫着一个非常乐观的信的那种气氛，大家觉得好像不需要神了，因为他们在地上就可以建立像圣经讲的天堂一样的样式，所以连神学都兴起了新派神学，就自由神学，不太相信这些神迹，只相信人自己能够做到圣经里面讲的那些事情啊。可是世界上就发生了一些事，让人的这种欢乐的气息、乐观的气氛给终止了哈，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紧跟着有流行性感冒大流行，很多人不太知道这一件事。当时有人估计，可能全世界死了快要2000万人。那个时代之后，紧跟着1920年代末期。全世界的经济整个崩盘，后来被称为 The Great Depression， 意思就是说一个巨大的忧郁症啊。可是不是啊，那里不应该翻译成忧郁症，我们称它叫做经济大恐慌或者经济大萧条，延续了10-20年，连在美国这个地方都延续了10-20年。后来再有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以人类开始知道他们没有办法靠自己成全天国。我在星期二的聚会告诉大家，我年轻的时候读过一本书，它是在讲20世纪的一些事件，一直讲到1970年代左右。在这一段1920-1930年代的这一大段的开头，他录了一首歌，是那个时代一个蓝调歌手唱的歌，也有可能是他做的吧。那首歌里面的话是这样，他说：主啊，我是何等的低微卑微的婴孩啊，让我仰望你啊。他们回到圣经里面的信仰，他说：主啊，我们是何等的卑微低下，可是也成为卑微的那位婴孩啊，我们仰望你啊。就是像这样，那是圣诞节故事的真意。我就想起以前我们服侍过的一些例子、一些故事。曾经有一位弟兄，他离婚以后，因为还要工作，然后孩子归他，所以他就需要照顾孩子。有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在孩子身边，就把孩子托付给一个他的好朋友照顾，后来没有想到，那个好朋友却虐待他的孩子，而且凌虐致死哈，成为社会事件。后来那个好朋友被判刑哈。可是这个年轻人，就从此以后，虽然那个好朋友已经被判刑，可是他从此以后就让恨留在他心里面，就开始过浑浑噩噩的日子。过了10-20年这样的日子，有一天他的姐姐是我们的会友来找我，说他弟弟生了病，严重的疾病在医院，希望我们去看他，而且想要为他施洗啊，希望他能够信主得救。我就去医院，我就跟他谈话，可是提到要受洗，他就拒绝了我啊。那我没有多跟他说什么，为他祝福以后我们就离开。好像之后过1-2天我又再去看他，是好像忽然他有一个改变，他愿意受洗。有些细节我可能讲的不太完全，他姐姐应该比较记，他姐姐现在也在我们中间。 他就愿意受洗，我们就去给他施洗啊。之后他又活了大概三个星期就过世了。他过世，我们办丧事的时候，他姐姐跟我讲了一句我一直都记得的话，他说我弟弟在这一辈子，在这最后三个星期才真的活着，才真的好好的生活啊。所以他信主之后真的有改变啊，那就是基督来想要做的事情，弟兄姊妹。我也想起另外一位年长的伯伯，他一辈子是混黑道的，我想他的原生家庭大概也没有很理想，他是一个也没读多少书的这样的人，就是黑道大哥啊。后来他女儿找我们说他爸爸想要受洗，我们去给他施洗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为什么他要受洗，因为他女儿是基督徒，大概也会跟他传福音。他就给我做见证说，在我们去的前一个晚上，他说主耶稣从病房的右边的窗户飞进来，他在荣总的病房，你知道荣总的中正楼那个22层的大楼，每一个病房都有窗户的，他们当时的设计的样式哈。我们的罗元生弟兄好像有参与在他们的公司，有参与在那一栋大楼的设计的建筑上面哈。他说主耶稣忽然从病房右边的窗户进来，显然是飞进来的。然后呢，他说主的手一摆，他就被带到天堂去玩，那这是他用的话啊，他被带到天堂去玩。他说主让他看见天堂是那么美丽，各种宝石好像水晶一样透亮。他讲的这些话是启示录用的字眼，其实他不识字，他也没有，应该没有读过启示录啊。然后他讲了一句话我也一直记得，他说最感动他的是耶稣的眼睛那么慈祥，这都是他用的话啊。是啊，我们的主他的眼睛是能够医治我们的眼睛，希望你看过他啊。那是使卑微的人能够抬起头来的，使你能够站到王子的位分上面的眼光，我们都可以这样认识他，好吗？不一定是用肉眼看到的，可是我们都可以这样认识他。这就是但以理书所说的，为你本国之民和你的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告至圣者。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这句话你已经会背了吗？我们今天已经读过几次了，试试看。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食役你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我结束的时候我要读几段有关圣诞节的引言，一些 quotations 啊。第4世纪的一位初代教会的教父亚他拿修，他说他成为我们的样子，好使我们成为他的样子。他把圣诞节的意义说得非常好，他来成为人，就成为我们的样子，好使我们有一天能够成为他的样子啊。有另外一位这样讲，他说基督生在第1世纪，可是他属于每一个世代，他身为犹太人却属于每一个种族，他生在伯利恒却属于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所有的地方。圣诞节发源于上帝的心，可是只有在他也触及人的心，触及你我的心的时候，圣诞节的意义才达到完全。也就是从神的心发愿差他的儿子来，就为了我们，只有这一件事我们也领受了，圣诞节的意义才达到完全。 有另外一位说，圣诞节的灵满足了人类最大的饥渴。对我来讲，这是很实际的话，因为那是我的经验呢。另外一句话跟这个相仿佛，他说：“圣诞节的信息就是我们永远不至于孤寂，我们不会孤单寂寞。”嗯，因为他要住在我们的里面。今天我们开会的时候唱的诗歌提到以马内利，我当时忘了跟大家说，有的人不知道，知道不知道，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那是基督来要带来的。嗯，有另外一位说，基督即使生在伯利恒1000次，如果他没有生在你的里面，你的灵魂仍然是孤寂绝望的。那位改教成新 John Huss 约翰胡斯这样讲，他说：“欢呼喜乐吧，不朽的上帝诞生了。”他这个神学家有一点大胆的这样说，不知道会不会有神学家批评他。可是那是事实，我们的主就是上帝。欢呼喜乐吧，不朽的上帝诞生了。如今必死的凡人都可以得着永生，这就是我们的盼望。来，我们来唱一首诗歌。也是讲到这一件事情很棒的诗歌，颂赞诗选278首，颂赞诗选278首。我们弹一点片段，我们就可以唱。
大声赞耶，中心照耀极光明，今夜良辰，亲爱救赎灵神，世人沉沦，全体罪恶观，明知道主爱灵魂直接高升，更真实人望真高兴，因为你曾荣耀心清晨，我敬崇拜，把平原是长城，我生也生也基督降生，
唱一次第一节，起立来唱好吗？起立唱第一节。
大声赞耶，中心照耀极光明，今夜良辰，亲爱救主临城，世人沉沦，全体罪恶观，明知道主来灵魂自
唱一次第三节，请坐。
九